今天想继续上个星期跟大家谈的逆境中的智慧，逆境中的智慧，刚好这一次能够连续两次跟大家一起来这里守安息生日。上一次讲了一个重点，我想刚好有时间有这个机会再把它补完一部分。这个智慧我是从以撒的事情开始来谈起。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6章18节，创世纪的26章18节，26章18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腓力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能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读到这里，好，我们把这个故事做一个回想。26章谈到以撒，他碰到饥荒，这是生活的问题，而且非常的紧迫。碰到饥荒，他本来想到埃及，神告诉他不要，他就留在一个地区叫做基拉尔。基拉尔本来在那地方也待得不错，他很认真的耕种，神祝福他，因为他听了神的话。所以 这个故事在整章26章当中，他听了神的话就留在基拉尔。虽然有神的话的带领，他顺从神的命令，他很认真工作。我想这些条件对今天的信徒来讲都很重要。生活上有很多考验，包括很多的艰难。我们做一个信徒，最主要的是听从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而行。可是虽然有神的赐福，我们本身要尽力。所以以撒本身认真耕作，所以神给他百倍的祝福，日增月盛，他反而在饥荒当中成了一个大户户，他的羊群牛群增加很多，他也很多的仆人。那因为他太富有了，惹起了当地的人腓力士人的王的嫉妒，就排斥他，无妄之灾，因为你太好，你太富足，惹起别人的不悦，所以把他赶走。以撒是外来的人，他不方便跟这些人计较，所以他开始让步。我们过去在这个故事，我们一直很强调忍让，追求和睦，神会赐福，对，这些都对。那我想 我上次表示了，我这一次要用一个，他是一个拜神的人的立场，拜神的立场，我要把这个故事把它引申到教会。教会在今生也碰到很多考验，而且非常艰难的考验，问题是你有没有感受到教会在一个现今的时代，特别是在主耶稣来临之前这个时代，要生存要拓展非常艰难，因为整个时代人心不古，罪恶充满，你要去传福音很难，自己本身要守住道理也非常困难，你不随波逐流就不错了，你要守住自己本身分别为圣的信仰跟这个立场越来越艰难。所以 我要用以撒这个故事把它引用到教会，它一个切身的需求。所以问题是说，你能不能看得到或者感受到教会在今天这个好像看出去各方面都很进步的一个时代跟社会当中，是不是生存很艰难？老实讲很艰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信仰的状况之下，你要特别表现， 我们是属神独居的百姓，居住在当中，而且不融入其他的信仰跟文化当中，非常艰难。但是这是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在世上发光，为主发光。如果我们用这个发光来讲，那保罗在腓立比书讲，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黑暗时代你要发光，你就是与众不同。我上次大概三月份有跟大家谈与众不同，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好像大巴比伦大淫妇，你要做神的心腹，完全不一样，那有极大的信仰力量。因此我要以这个角度来看以撒，他当前最需求的是什么？水。忍让是美好的品德，没有错，可是他当前急需要的是水。他有那么一大家族的人牲畜，包括他自己必须活下去，攸关生命的问题，所以他最紧迫的是需要找到水。当时是饥荒，他被人家赶逐，天灾人祸都在身边，饥荒，还有周边的人对他不友善，把他赶来赶去，他又是外来的人，我们也是寄居的，别忘了，信徒在世界是寄居的人。你想这种背景跟我们像不像？很像。我一直感受到说，或许我们没有以撒那么迫切的需求感，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漫不经心啊，可以过就好，反正也那么着急嘛。以撒他面临了一个最急迫切的问题，所以他要找到水。他没有慢慢的命他的仆人去哪里探测水，没有，他马上集中一个方式，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他想到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曾经饥荒，也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他回想他的上一代他们怎么生存，挖水井，他就循着上一辈上一代的模式去找水，找到父亲所挖的水。可是我们上次只是谈到一个重点，遵照古人的模式去找水，这个水表面上就是水，对今天信徒来讲呢，我们可能谈到圣灵，可能谈到灵恩，谈到救恩。以今天教会的立场，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依靠神的救恩活着，依靠神的灵恩来滋润我们的生命，这是最迫切需要。所以当你找这个模式，虽然时代不一样，好像世代越来越文明越进步，问题也蛮多的，这些问题都差不多。我们说今天的毒品的时代冲刺，早期就没有毒品吗？有鸦片，早期教会碰到很多吸食鸦片后来来信耶稣戒掉的，以前大龙教会祭长老吸鸦片，他吸到有牌照的，公然可以吸鸦片的，他是靠主耶稣靠祷告能够戒掉。时代进步，虽然外表看医药啊科学啊什么都还一直进步，问题都存在，上次跟大家谈的罪恶的问题，人心喜好什么大概都没有变，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个浅层的问题，你要看到一个深层的问题。那以撒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深层的问题，你最急切需要是什么？目前的可能需要解决了，可是它不是一劳永逸，尤其是信仰的问题，它很深层，牵涉到我们的灵命，你的得救与否，所以它很深层。所以以撒遵照他父亲的模式， 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也可以讲他走过的路，他的模式、他的方式、他的根源。我们回归到最早的根源啊，所以以撒呢，他就找到父亲挖到水井，方向对。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刚只读十八节，这一句话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的十五节也谈过一次，等于是前后十五节十八节一直讲亚伯拉罕的水井，后来被非利士人用土把它塞住了。虽然找到那个原点啊，可是一开始去挖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找到水啊。为什么？被塞住了，很多垃圾，很多不必要的土啊，通通填满。所以有时候你找到这条路是对的哦，你说你要回归火热的心哦，这个路方向是对，有时候不见得马上达到效果，你必须锲而不舍。以撒在这里的表现哦，第一个给我们的一种感受，不要昏心呢，他不要到处去挖，到处去找找，不要，会昏心，浪费你的时间精力。有些事情已经没有给你那么多机会，你必须好好考虑，可能就是这一次的机会，所以你不能昏心。在这里他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昏心，好像因为你的精神分散以后你不能集中，好像那个打散弹，打出去力量分散了，达不到效果了，你要很集中，很集中，集中到怎么样呢？效果，我要讲效果。我用我们最熟的故事，大卫打歌利亚，有没有？小朋友都懂得的故事，他用一颗小石头打出去，对不对？力量很强劲，进入歌利亚耳内，那个圣经，因为我很喜欢那一段圣经。可以看到信徒跟教会的灵修工作还有结果，还有他所面对的困难，哥利亚是一个超大的阻碍在前面，你根本近身不得了。他全身盔甲还有那个长枪，机轴很粗很重，光是那个铁枪头重七公斤，你根本近身不得。然后他大概有两公尺高左右，相形之下大卫好像小朋友，小孩打大巨人，对方又是武艺高强，你根本近他不得大卫用石头打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他那个力道很强，集中一点进入额内。我们脸哪里最硬？额头骨头，他打进去集中一点，在这里一样，只是不同故事的呈现。所以不只是技巧，还有它的力道，还有方向。如果说我们今天谈智慧，大卫那个也是智慧我们同时平衡并行来看，他为什么不打跌在别的地方？额头这里很难防守了，你正中来的时候很防守，全身都盔甲，大概五十几公斤长枪，他会挡掉他要考虑我打什么地方，那就是智慧。你想全身都盔甲哪里可以打？只有很小的地方，然后打那个致命的地方，集中一点，他能够先筛选考虑我怎么进行。在这里以撒挖井，他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分心。我觉得我们今天个人也好，分心太多，什么都想做，没错，很多事情好像不错，如果以教会立场 很多圣工可以做，又好像对社会也有不错的交代，某些慈善的工作。问题是，这些会把我们一个最主轴的工作，宣扬福音的这个基本的工作，让它慢慢的减少它的力量。所以，除非不得已，我认为你尽量浓缩集中，排除掉那些不必要的工作，不然会分心。在这里，以上就是只有一个模式，找到父亲所走的这个路，找到那个水井。问题是找到了，挖下去，哎呀，没有水。他没有灰心，为什么没有水？圣经讲得很好啊，我到最近啊，被大家逼了，因为每个礼拜要来讲一次，尤其是这次连续两个礼拜被逼得要伤脑筋。我不能只挖到很多土，然后把土分给大家，没有用，那对不起啊。最近重新一直看，圣经已经讲很浅白嘛，为什么没有水？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在作怪。非利士人当时是已经抵挡以撒的，后来到大卫的时代，到选民的时代，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敌人开始来破坏，从上一代就把这个水井填住了，所以这个水井被塞住，很多土来源是非利士人，是从敌人那边的破坏阻挡，让你找不到水。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敌人？老实讲，我们没有敌人，对不对？如果以信仰来讲，保罗他们讲的敌人是魔鬼，敌人是魔鬼啊，魔鬼很少说直接显现样子来伤害你，比较少，比较少，偶尔有信徒会碰到魔鬼的工作跟阻挡，偶尔。对大部分人来讲，魔鬼很少直接表现出来，那他用什么模式呢？他透过世界啊，圣经讲的全世界都握在魔鬼的权下，今天这个有形的世界是暂时被魔鬼掌控，所以魔鬼要扰乱我们，他有一个最普遍的方式，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透过世界，世界来的阻碍，世界来的诱惑，这样来迷惑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世界很多工作，让我们疲于奔命。那如果说一直用一个很对立的立场，我们很容易警惕自己，会小心。问题是他透过世界，可能很多工作，让我们也觉得不错，让你分心。会让你分心，所以在这里我想第一个今天跟大家谈的就是说，透过上次我们说以撒随着父亲所挖的水井继续去挖，他不要分心，可是挖下去以后没有马上有水，你不能很急切，没有水啊，不好，是不是错了，放弃了，你要锲而不舍，你要去判断为什么有这个阻碍。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阻碍是从非利士人把它塞住的，敌人来的，敌人来的阻挡。第二个，透过那些灰土，好，刚好谈到垃圾，我要用另外一段圣经举例给大家参考，旧约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看一下，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六节，旧约六百页，旧约六百页，尼希米记四章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 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好，读到这里就好。在这里哈，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整卷，他在表达，大概主前啊，大概主前440多年，尼希米啊，这位拜神的人，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已经亡国，啊，犹大国已经亡国了，啊，犹大国在大概主前586完全被毁灭，啊，主前586，啊，那些贵族被抓到巴比伦，经过一段时间，通常讲经过70年，啊，神应许会感动当时的君王，让他们回归故乡。回归总共有三次，啊，总共三次。第一次所罗巴伯，第二次以斯拉，第三次尼希米。尼希米是第三批回来，大概主前445年左右。那他回来，他有一个尼希米，他不是属于祭司阶级，啊，他在当时啊波斯帝国得到君王的赏识，做王的酒政，等于是高官，因为那一定要王很信任的人。那结果尼希米他很热爱他的国家，虽然国家没有了，他常常祷告，他希望有力量能够帮助他的故乡，即使你已经破烂了，没有国家，但是当地居民还存在，他们的圣城还有，啊，耶路撒冷城也被破坏，所以他一直祷告，神听他祷告，给他机会，他真的回国，他的工作要修理耶路撒冷城，我们说重修圣城。以斯拉那个是来，以斯拉还有之前他们是重修圣殿，修理圣殿，圣城是耶路撒冷城，哦，耶路撒冷城，哦，所以尼希米他的主要工作是把那个已经很破破烂烂的那个耶路撒冷城修补起来，也是很难，没有国家，没有力量，哦，没有外援。尼希米一方面是靠他个人得到王的赏识，一方面是神帮助，这样子在非常艰难当中把这个城修补起来，啊，可是当他一回来，消息传出去想修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一些外族人马上联合起来，我们刚已经读那个名单，至少有5-6种人，啊，第七节，那些外族人还有敌人通通联合起来抵抗破坏。尼希米这个人，哦，他是一个很会，我们说他是行政管理，他的专长应该是行政管理，所以有人认为，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行政管理大师圣经里面有两个，摩西算一个，尼希米算另外一个，就业的代表，组织架构，工作分配井井有条，哦，尼希米也不妨多让，看他的工作分配，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把所有的干部分组42组分配，我们说事工小组分配42小组，谁负责，人员通通安排好，然后集合起来，很短时间去完成。其实这个就是新约圣经教会重整的蓝图了。我们今天看不清楚，一直用人的方法，你要回归圣经，你就看到它就局部的重要的慢慢的一部分 工作人员一直下去，然后以祷告做后盾去完成。我刚刚会从第六节开始读，一开始虽然有敌人少数的讥笑，联合起来也讥笑也嘲讽也破坏，但是尼西米就一直祷告。第六节讲，因为他们专心啊，很专心，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的字面，因为百姓专心，工作很快就达到一半了，很快就进行了。其实那个工作很难，人的破坏跟阻挡，当地人已经剩下很老弱残兵了，没有国家，优秀的贵族了，有钱的都被抓走了，剩下就是老弱残兵。这些人你再有恩赐，再怎么把它组织起来，力量总是有限。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如果说谈尼西米的故事，他就是在废墟当中，在很艰难当中，怎么样把这个圣城重新建立起来。第一个概念就是神帮助绝对的，所以他是一个从头祷告到尾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在末世的世代，在建立我们的教会、建设教会的时候，一个最不可忽略的。不管怎么样，你要绞尽你的全力祷告，同心祷告，坚持祷告，这样子开始、继续、结束到完成，他就一直祷告。接着就是大家工作分配，那因为他们很专心，就是我刚谈的，不要分心了。你一分心，这个会散掉，人也散掉，力量也分散，不能集中。所以他在这里专心。那这样还不够啊！我们在这里继续谈的就是后面，敌人一直来扰乱，他们一直祷告，一直很坚持。有一点我跟大家谈的就是那个第十节。第十节，因为敌人一直来破坏，他们很警醒啊，光警醒还不够。如果敌人的破坏是从外来的，外来的，看那个第十节，尼希米记四章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内部的问题，灰土就是垃圾了。有建设，有一定有破坏，何况你说你要从废墟之中 来建立一个城市，要修理起来，一定很多过去累积不必要的，等于是垃圾啦，那个太多了，所以这里讲哈，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没有力量。如果他们之前所应付是外来敌人的扰乱、讥笑跟破坏，那现在灰土多是他们内部的问题。在整理这个工作的时候所累积的，你一定要把它处理掉。简单讲就是垃圾，垃圾太多，处理的这样处理不完啊，他们已经有点灰心了，所以大家已经衰败，力量衰败，肉体力量衰败，心里的力量呢，那种热切，我们说哀莫大心死，最担心是说你的心凉了半截啊，不可能，很艰难，工作这么多，怎么做得完？让你已经灰心丧志。哀莫大于心死，在这里他就是有一点灰心，所以他们产生说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如果跟第六节做一个连结，第六节好像打铁趁热，哇，一鼓作气，很专心的，很快啊，工作就达到一半，工作到一半开始产生倦怠感，还好到了一半呢，但是通常大概到一半不错了，很容易失掉起初的热忱。如果你碰到 阻碍或者失败挫折太厉害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挫败感。所以这种灰土上多哦，会让他们失去力量，失去信心，失去热忱，失去最早那个很急切期待那个愿景。本来想好像哇，很快一个修理好的城会出现，那个愿景哦，理想中的愿景，现在不敢存在，因为挫折太大，所以灰土要除掉。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哈，神常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不同的故事，可是一样的原则在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以撒只是单立挖水井，他工程不像尼西米那么浩大，他只是挖水井，我要活下去。对尼西米时代的人难道不一样吗？圣城耶路撒冷是他们理想中一个目标，是神同在的一种，即使眼睛看得到那种感觉也好，他们觉得有圣城存在就有他们的希望了。现在这个不存在了，希望破碎，活不下去。不同的表面故事，同样的内在的原理。以撒一定要得到水，问题是阻碍在前面。这是非利士人的杰作。非利士人才不管你以撒能不能活下去，所以这是当初以撒认真工作得到百倍收成，马上被非利士王赶走呢。他管你的，你能不能活下去？我不管你。人很自私啊，所以那就是现实的艰难面。以撒是这样，今天教会在世界奋斗，难道不一样吗？一样。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出灰土在哪里，哪里有垃圾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智慧。我接着要讲两个。几年前我还没退的时候，有一次我跟邵明恩长老被安排到东部的某个教会去灵恩布道会，会堂应该是有两三个晚上的会堂布道那去了以后，当地传道告诉我们，传道那个有一天白天我们在最近教会，在他们附近有一间医院，说教会已经去那边开拓一个新的事工，到那个医院跟他们都协调好了，已经大概做了三四个月了一个礼拜去一次。他不单纯只是医院布道，不像我们那个长庚医院布道他的工作对象比较少，可是更伤脑筋。那传道就跟我介绍，我们已经跟那个医院协调好，已经开始工作。我们说他那个医院里面有一个精神科的部分，因为病人不少我们一个星期去那里，然后要去说道理给那些精神病患者听我说你们做多久了？大概三四个月。所以隔天我们真的，我跟上长老还有他们传道就去。然后他不是好像在一个教室里面集中人，不是，他是一个好像我们一个广场，让那些病患可以去晒太阳、自由走动的，都没有排任何座椅所以你进到里面好像一个。很难讲，就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然后一些患者在那边晒太阳，走来走去聊天。到了以后，当地传道跟我说，传道我先来做一个诗歌教唱，唱完以后你再跟他们讲道。我说在这里吗？ 没有任何座椅，然后那些人没有准备要听的，就是那边晒太阳，然后这边走来走去的一群人，嘿，这样子。我一辈子第一次碰过这样布道的，没有人准备听你的，但是有一群人在那里活动，走来走去呀，彼此交谈这样子，啊，还有傻笑，看天看人傻笑的，啊，好，我说好啊，既然来了，就随便传道怎么安排啊，啊，啊，那就开始诗歌教唱。我看他怎么教唱，我想哇，很厉害哈、哦！这一群人他有办法诗歌教唱，他跟他们说：“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唱一句。”他们就有人附和，然后我们自己也信出去，我们也跟着一句唱一句这样子。会跟着唱的，我看当地人没有几个了，他在那边傻笑啊，不然就是乱看这样子。然后诗歌教唱，我后来私底下问：“这一首你们教多久了？每次都是这一首啊，永远学不会的。哦”然后那个传道诗歌教完了以后，哦，传道换你的，然后换我，没有任何座位，没有讲台，我只好站在角落，我好像对空气讲道。我想，哇，天哪，哦，我不能讲太久。我大概讲五分钟，也不用看圣经，他也不会看，啊，也没有画圣经，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圣经故事，然后讲一个见证这样子。到底有几个在听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走来走去这样傻笑，啊，啊，接着我们就大概一些交代以后就回来。我回来以后跟那个少长老哈，私底下我们讨论。我说这种工作哈，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这些人没有人准备听你，你去的他也没有准备在听，你就是像一群人，虽然是一群人在那边走动，好像你跑到外面捷运站那边对空气讲话一样，好听是布道，很热闹，很勇敢，啊，说不定哎，在那种场合还会有些人号召你，被你号召来听你讲什么。那些人哦，没有。我说就是把你这个分散掉。我们好不容易集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好不容易等到传道来，一个星期一次。我个人觉得，这种工作有热忱呐，爱人灵魂的心呐。但是对教会立场，你投入这种工作，消耗你的力量。跟精神跟人力，你不会筛选。我不是说看清这些人的灵命，问题说你今天教会的立场，你有多大的能力能够负荷每个礼拜这样传道人来，还有工作人员浩浩荡荡，然后再一些东西去慰问他们，你教会有多少财力人力能够负荷。我还记得哈，大概三十多年前，在台北教会，那时候哎，胡执事也在，还做负责人，啊，那时候台北那个广慈，啊，刚好透过管道，我们能够开拓一扇在那边布道的机会。本来那里每个星期就有那个晨曦会，固定的一天在那边。做宣教已经做20多年，我们是透过管道勉强进去，这样我们做得不错啊。我们每次慕道朋友，我们是工作人员都浩浩荡荡到各寝室去带人啊，每次慕道朋友大概都70-80个啊，院方很满意，老人家也很满意，要求我们每个星期都去。我跟长子商量就不要，我们维持一个月一次。你这样会太密集的时候啊，会消耗掉你一些教会的工作的力道。你很多工作啊，你不能把力量只集中在这里啊。我个人一直感觉到 那种工作，那一方面工作你要只能附带做，那工作本身很像耶稣那个神迹里面四个人抬一个瘫痪的人一样，工作人员一定要四个才有办法把他抬起来，四个抬一个，你有多少的力量倍数。我后来在我们那个工作期间，那个当然后来延续好几年，有一次我自己个人私底下开车偷偷去看外教会晨曦会做的时候怎么样，我一看，哇，比我们可怜的多，我们的每一次最少都七八十个人，他大概是七八个人而已，他们有每一次就是一个牧师带三个到四个，这样总共一部车大概四个人工作人员啊。我也去聚会的地方这样偷瞄一下啊，七八个人，还问他们的工作人员每个礼拜，我说你们做多久？20年，不问收获的，哇，那种爱心很伟大，只耕耘不问收获，一辈子这七八个没关系，做到了我们老死没关系。我说我们没办法，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因为做了二十多年，他们带去墓道的那些老人家就跟他们朋友一样，只因为说哎，有人关心不错啊，所以我那时候跟台北的那些长子大家商量说没关系啊，我们就坚持一个月一次，老人家很喜欢没关系呀，到教会我们可以载他，敬老会我们可以让他参加啊，啊，顶多让他在敬老会再吃一餐也无所谓啊，这么大教会也不苛求说那么吝啬啊，啊，但是我们不是说随便来，为了冲人数，每个来就受洗，拖着受洗，啊，他都搞不清楚状况，他只是觉得这里不错，耶稣的救恩怎么样，他搞不清楚的，他只是说，哎，我安息日你派车来接我，然后好像让我能够外出啊，然后换个地方逛一逛啊，回来我很高兴啊，啊，所以不急着跟他让他洗礼啊。所以我觉得哈，我刚讲那个东部那个教会做了三个月四个月，那个传道人就开始想办法逃避了，我想理所当然啊，我光是一次对这种听众在讲道，谁在听你啊，你还要很有热忱去讲道吗？那个就方向我觉得说有待判断。如果说尼西米这个事之前累积下来的灰土，还有现在现阶段整修的时候一些灰土，这个要处理掉，什么是灰土什么是工作，你要分辨得清楚。很可惜就是今天呢，把垃圾当作很重要的东西，在你很珍惜舍不得丢掉，会拖垮你的力道，你的精神，消耗你的精神跟体力。所以个人觉得哈，以撒的故事很单纯，非常单纯，可是他给我们一个指导，一个方向，我们就是回归圣经嘛，循环古道，以前怎么做，为什么中间会有障碍，敌人来的障碍啊，我不是说你去关怀这些老人家不对，不是，今天的社会不断的在向群众表达善意啊，长照啦，啊，关怀啦，孤儿院啦，啊，爱心很多。你想，我们今天有人这样讲，我一直在考虑，也对哦，好像教会一直。世界一直向教会招手，来来来，教会一直迎合世界的需求，我们去迎合教会的需世界的需求，好像去讨好教会，恨不能啊出发点因为讨好，然后很多人赶快来信耶稣，他有那么简单缓过来吗？因为你得他的心，他就马上接受你 成为你的信徒吗？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太过于急躁，说期望这些人赶快成为耶稣所选召的人，我们会一直想办法怎么样让他们接受，让他们欢喜，让世界欢喜，让世人欢喜，忘了一件事，主耶稣怎么看你这种做法，耶稣会不会很欢喜？我们会忽略这一部分。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啊，讲一个例子，看一下圣经《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四章，这里有关以利沙一个故事啊，以利沙的故事，《列王记下》第四章38节哈，38节到41节这一小段是以利沙的一个神迹了啊，我直接讲。39节，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就喊叫起来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饼了，没有毒了。好，这节我要讲哈，以利沙的故事。有一次，也是碰到饥荒，饥荒都是逆境，人在逆境之中各种反应，啊，各种反应。那在这里哦，以利沙跟他的门徒。他们已经后来到一个地方，应该算野地。那因为在饥荒，哦，他们总是要吃食物嘛，哦，那他就吩咐仆人，38节说，他吩咐仆人，他们要煮大锅汤，大锅汤。那因为在野外啊，哦，所以有一个门徒啊，有一个门徒都到野外去找那些瓜类啊，就碰到有那个野瓜，啊，哦，老实讲，他不认识。但是知道是瓜类，他就摘回来切一切，丢到那个大锅里面去熬汤，大家分着吃，就那种效果很快，一吃可能马上不对劲，啊，很不对劲。吃了以后，啊，大家都喊，这锅中里面有会让人死的食物啊，就是那个不知名的瓜嘛，野瓜，啊，野瓜藤。你不知道它是能不能吃，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野外有些有毒的啊，有些菇类啊菌类也是有毒啊，你不能乱吃的啊，哦，有的会中毒啊。那因为是饥荒，饥不择食，只要看到瓜类就拿回来切一切熬下去吃了，有毒。还好先知行神迹解毒了，不然的话这些人我看都中毒死掉。这给我们今天信徒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作用。信徒的道理就是圣经，对信徒来讲，食物，属灵的道理，食物，食物应该让你有益健康，身心长大，对不对？身体愉悦，心理快乐，身体健康。希伯来书也讲啊，这种好的粮食哈。属灵的食物会让你灵性长大，身体心灵都有帮助，这是好的食物。可是你像先知他不知道，不会判断，他的门徒不会判断，只要看到瓜类就拿来吃，有毒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要小心，今天我们要吸收的道理要小心。我们今天资讯太进步，不管你从刊物的，从媒体的，从直播的，网络的，各方面来的太多太多，有的不错，有的似是而非，这些都是有毒的，很难分辨，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会阻碍你去追寻正确的。我们一开始讲以撒要找水泉，健康的水， 我上次跟大家引到一个圣经，今天还是没有时间翻，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那个，我们要很欢喜的从救恩这个泉源取水，很欢喜从救恩，它这个泉源表面看最直接，圣灵、救恩、灵恩、泉源从耶稣那里来，要很欢喜。你得到的时候很欢喜，因为有益你的身心。几年前啊，我在中部去一个教会，看到灵恩会，我在那个教会啊，负担三年，后来离开。在当中，我们一年有两次灵恩会，那我们传道的习惯，灵恩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譬如说刚好领圣餐、洗脚礼，啊，特别是圣餐礼之前，我们注目传道一定会，至少我的习惯，我们会稍微检查一下，东西有没有准备好。哦，你的葡萄汁，你的圣餐饼，因为过去曾经哦，有人突锤这样子，没有准备或者准备什么忘圣餐饼没有啊，不然就是那个葡萄汁没有啊，有我碰过好几次啊，学生年会突锤，没有葡萄汁，还好我们都事先去检查，哦，那赶快去完成还来得及，哦，所以我的习惯一定会检查。那有一次那时候我就。检查，哎，奇怪，因为他的那个讲台很窄，所以他除了一个讲桌以外，他要准备那个葡萄汁跟圣餐饼，还有那个杯子哦，他没办法放在讲桌上，他只好旁边另外换一个小桌子，那些用具都放在那个小桌子。我一看，奇怪了，那么已经空间那么小，放两个大的。葡萄汁的那个茶壶，通常你就一个就可以，对不对？他放两个白铁做的大的茶壶，你空间已经占掉六分之一了啊！我一看，哎，一个空的，我想空的为什么要放在上面？我后来去问那个总务，这么小空间为什么要放两个那么大的茶壶？他说以前传道不晓得哪一个传道特别交代要两个，他说这一壶葡萄汁，啊，我考考大家的信仰的智能高还低，哦，他说这么大一壶，啊，传道人在注谢的时候这样举起来，啊，太重，有些传道太重觉得很难负荷，所以他们就取一个空的来注谢，来注谢。那个真正注谢的，那个是空的嘞。有葡萄汁那个没有注谢哦，拿那个空的来注谢。注谢完以后，哦，这个过去了，在倒杯的时候，他当然是倒那个有葡萄汁的。这样对吗？要注谢，注谢是他是注谢空的呢。所以大家吃那个喝那个葡萄汁，说穿了变喝好吃的啦。我们道理讲了那么庄严，哇，圣灵运行的预备心，真正该注谢没有注谢到啊，这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念头啊，传道人发明的。我们在神学院有教传道人这样吗？还突扯起啊，没有认真学习啊，自己设计一套，是教会内部出来的。这个长时间，哎，我说多久了？不知道，很多年了。我想以后的传道应该没有那么笨，要注谢总会拿那个重的啦。我个人想，应该以后的传道啊，他们设计这一套以后，历任传道我看不会那么笨了。总是会注谢那个很重的，哪有人会注谢那个空的？重归重，总是有办法啊，哦！真的很重哎，欸！我们在很早期， 我看过那个丁德州长老，很重那种大教会，七八百人，像台北那种七八百人，那么一大壶很重，你光是拿就拿快拿不起来，你要举起来很难啊。我早期哦，我私底下看他，他用半跪，一腿跪，一腿当做一个小矮凳，那个波饶兹放在腿上，哦，我后来负担那些大教会啊，我会事先准备，我不要用半跪的姿势，我都会换一个小椅子，小小椅子。注谢的时候，因为太重，就放在小椅子上。后来有些教会会在传到这里设计一个可以半掀的那个白铁或者什么可以依赖放着的油。我刚讲那个例子是实在的，我后来告诉那些负责人，这个时间传久会变异端呢。哪有说注谢空的那个茶壶？人的想法，哦，道理不清楚才会这样，自己随意想，自己想自己丢这样子，哦，那如果说信徒也搞不清楚，哦，就是传道讲的啊，教的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讲很多那种错误的教师啊，就是异端教导影响，那种观念就是垃圾食物。有时候我们今天哦，零嘴太多，科技太进步，很多是零食，但是对身体没有帮助，那个就是垃圾食物。我们在信仰上要求神帮助我们，你要吃一些有益健康的啊，但是你要会判断，你要从神那里，从救恩里面，从灵恩里面很欢喜领受，你要排除那些会妨碍你的啊，会误导你的，你要把它排除掉，你才有办法真的从这些欢然取水啊。神的食物，神的道理，神的圣灵的感动，当你领受到这种食物的时候，你心里会有饱足感跟喜乐感，所以圣经讲你欢然取水啊，你得到以后你会欢然取水啊。所以我想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些啊，以撒在艰难当中，他不要灰心，不要耗尽他的力量，他赶快找到父亲以前的水井，有阻碍不灰心，他继续挖，真的要继续挖啊！耶稣时代有些 水井就很深，迦南地有些水井非常深，他光是你这样子下桶下去还不够深啊！迦南地有些地方那个水井超大的，人要下里面台阶，台阶沿着那个水井壁上台阶循环式的一直走下去，走到最底层，非常非常深，你才有办法汲水。所以你不要只碰到一点挫折你就放弃，认为错了，你一定要克服那个阻碍，把垃圾除掉，因为腓力斯人世界，对我们来讲，世界就是魔鬼，他透过很多模式来扰乱你的眼睛，你的判断，让你得不到真正你所期待要得到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早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再来唱诗啊，唱诗。